我们稍微有点复习哈，如果你有看到讲义的话，我们再从第一课很快的扫描一遍啊。第一课我们谈到的是认识圣父，如果有的话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圣父的主咐是什么。如果有讲义的话，你跟着我念一遍啊。他是至高的神，
他是至高的神。
继续，
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慈爱善良的神，他是公义审判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一切美善的来源。
好，我们认识了圣父啊，就是也是一位这么伟大的圣父。我们再来看第二课，认识圣子啊。我们来看看圣子的位格那边哈，我们来认识他啊，他的位格是什么呢？他是神，
是真理的第二位，他是永生的，他是不生的独生子，他是永恒存有、太初就有的。他是创造的，从最早的到世界的创造的，他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
好，他这里有一段、用这个画线画起来的，说耶稣他的希腊文就是什么？
耶和华拯救，
意思是什么？
他是神，他已经从罪恶里救出来。
感谢主啊，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来看圣灵。我们来看圣灵他的位格哈，他的身位，圣灵这边有划线的地方，圣灵是神，圣灵是永恒的，他与圣父圣灵关系。好，来看有三点，有四点，来，
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从圣父出来，又被圣父的圣子所差遣，他叫荣耀基督。
圣灵是圣洁的灵，
他是真理的圣灵，引导信徒进入一切真理。他是慈爱的灵，
他是圣善的灵，
他是宝贵之信徒之。
好，那我们再来啊，我们知道他是这样一位的敬畏师、宝贵师哈，然后我们要看哈，耶稣他定时之下完成救恩那一段啊。耶稣为什么要定时之下啊？我们来看，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挽回神对愤怒、对罪的愤怒症。好，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再念一遍了哈，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挽回神对罪的愤怒，基督为罪人死，显明神无私的爱。我们借着基督的血，可以得到赦免，抵御神的愤怒与神的怒，救我们脱离罪。好，以上四课是过去一段时间做一个总结哈。那我们今天要来谈往事的了结第五课。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何等软弱有限，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短暂等等。但是我们这样软弱无用的人，在你面前却看你宝贵。你要用真理使我们重生，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借着圣灵叫我们不断的成长神圣。感谢你这样的恩待赐福给我们，我也求你今天赐福在我们当中，怜悯你软弱的孩子，无用的仆人，求圣灵充满我，好叫孩子可以按照主你的心意来传讲这篇信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叫众人都得益处。 只要主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往事的了结哈。那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要结束旧人，活出新人啊。然后要怎么样来除去这个坏习惯、旧习气啊？那我们就进到内容里面，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要在心智上更新啊。那这里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这里说，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 new creation 啊，这是一个像创世纪的时候神在创造万物一样啊，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啊，结束旧人的生活。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但是确实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读。
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
啊，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个若就是一个应许啊。看到圣经里面有开始用那个如果怎么样哈，就怎么样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你如果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如果你顺服上帝，孝顺父母，你就要再次长寿，这就是一个应许。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只要你在基督里，你是信耶稣的啊，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属基督的人，你在基督里，你就要成为新造的人啊，这就是一个应许。然后就会怎么样呢？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已也很重要，已就是已经完成了。你只要在基督里，旧事就已经过了啊，那是已经完成的啊一件事情，你就会有新的身份跟新的地位。然后我们来看心思意念要不断的被更新，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这一段也很棒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又要
将你们的心智打发进去，并且创造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啊，这里谈到，我们刚刚谈到说，旧事已过，谈到是一个旧人啊，然后讲到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新人。在结婚的典礼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都会恭喜新人，对不对？啊，看到新的东西，我们当然都会很开心。住了新房子，啊，买了新的车子，用了新的手机，高不高兴？都很开心哈。新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新的生命也是一样，家里面生了一个新的宝宝，哦，这个大家全家都会为他为这个孩子欢喜快乐哈。他说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过程啊。他说要将心智改换一新，这谈到心，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呢？
成为新人。诶，我这样大过程有什么意义吗？
有意义啊，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哪里开始？
心
开始。但这个过程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啊。这个过程会经过很长很长的过程，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啊。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却是很长的。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哈，应许我们新人这个地位，其实已经应许给我们，可是我们一直老是走不到这里，有这个心却更走不到那个心。人的习惯哈，其实是很不容易改变的，人的心其实是不容易改变的啊，但是在基督里那是可能的。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哈，举一下，就说几年前哈，很多人就到大陆去制裁。那时候有一个先驱，他的 他的以前的朋友也在大陆，鼓励他说：“哎，到杭州来很棒啊，房子很漂亮啊。”哈，然后他后来他就是我这个亲戚没有去买，然后他为什么没有去买？他说：“哈，其实大陆我不是批评大陆同胞了哈，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习惯里面，他说那个房子新，人很漂亮，那个房子都很漂亮，可是呢，他听他那个朋友在讲说，哦，那上面哦，这个大楼嘛哈，大楼上面还有一些住户哈。”他早上刷牙的时候，都常常在阳台上这样，因为这个是他一个习惯。他虽然住进一个新的房子的时候，可是他的习惯还在。他习惯就是喜欢在空旷的地方刷牙，这样子去喷水啊。我还想到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说以前啊，曾经有人到这个啊非洲去，然后非洲去的时候，他们都会找一些土人哈，当地的人土著帮他们扛行李。他们行这些非洲人，这些土著呢很勤快，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然后呢很奇怪，他可以哈帮你扛行李，扛了两天之后呢，第三天他就不走了，他人也好好的，他就死也不肯走。为什么？后来才了解说，原来这些土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啊，他说哈，我们身体走太快，灵魂跟不上，走了三天之后呢，要等灵魂跟上来之后，再继续走。这当然是个笑话。可是呢，我真的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常常哈，我们的心啊，常常是落在后面的，跟不上。这个心要改变，要到那个新人的过程，常常这个心一直跟不上，心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的心呢，要不断的在基督里不断的更新啊，这样的改变会带来什么呢？说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心的改变呢，慢慢会带来观念的改变啊，观念就是一种价值观的改变，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就多花点时间啊，一种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之后呢，才会慢慢带来行为的改变啊！因为你认同这种价值观，其实哈，圣经上说，我们的心如何，这个人为人就如何。所以，我们怎么想是很重要的。这只是写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心会被更新。为什么读圣经那么重要？我们在读经当中，我们心不断在改变，我们价值观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啊！当我们有行为开始改变的时候啊，慢慢的会带出一个叫做品格。品格是什么呢？品格是把属灵的真理哈落实在生活当中，就是品格。这个品格逐渐出现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啊才会改变。生命改变之后，你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很长，但你如果不追求，他就永远停在这个地方，有心无力哈。但是如果说你不断的有这样的心，你体会多少真理，你把它行出来，这些就会变成一个品格。就像耶稣说的，你知道了多少，你把它行出来，就好像把那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风吹雨打都不会动摇。但是如果是听了之后呢，这边进去，这边出来，没有落实在行为或者变成一个品格。你永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新人的过程啊！好，我们要来再看啊，这里说要结束旧人往事，再活出新人啊。这里原则我们读一下啊，原则读一下来。不要容罪，
不要顺从
谁，
要奉献自己，做义的器具。
所以不要
有，
所以
不要容罪在你们信实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真实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私欲献给罪恶无义的器具，倒要将同时与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这里提到要怎么样来结束旧人哈，要活出新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他说是不要容罪， 不要顺从私欲，要奉献自己做义的器具啊。这里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奉献。奉献不是像我们光是像说把钱奉献，或放在奉献箱，这是其中之一啊。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奉献是一个像献祭一样啊。你看那个献祭是什么？从旧约你看那个献祭是把那个羊羔啊，把它杀了之后摆在祭坛上，那是什么意思？从今天的水意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啊，那个重点是什么？摆在祭坛上的祭物，它是已经是什么？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它不会动的。它是一种生命的主权的交托啊。奉献是一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啊。当然，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我们的奉献，圣经上说是一种活祭啊，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重点是在那个祭啊，祭就是说，它是一个生命主权的转换，交给上帝。我生命，我把这个生命主权交给神啊，这个是生命转变的最大的关键。我们其实生命不能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会抓住生命的主权，在我们生命的宝座当中，那个主权是我在发号施令啊，不是神在发号施令，所以我们生命不容易改变在这个地方。神要我们奉献，其实奉献啊，看起来好像是牺牲啊，好像祭物摆在祭坛上是牺牲一样啊，其实奉献是，我的认为哈，奉献其实是一个生命得胜的开始。你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多少，你就得胜多少。奉献不是牺牲，奉献其实是一个恩典。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神带领我们就走得胜的路啊。他说这里不要容罪，不要顺从私欲。那个私欲的意思，私欲就是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啊，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些都是我在生命的宝座上做的。要神要我们把生命的宝座的主权让给他，让他来做主，我们就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一个义的器具，神的贵重的器皿。然后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一部分哈，就是我们从接受耶稣开始，其实从我们心里面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开始，一直要成为新造的人啊，这个过程呢，其实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石头，很多很多的障碍，我们要靠着神一项一项的把它拿开啊。他这里哈，我们来接下来要来看哦，他说我们要和很多过去的旧人哈。旧习性、旧的习惯那边，要和他来彻底的断绝关系，要单单的侍奉神。那我们来看第一点，他说要结束一切与偶像的关系，远离偶像。啊，这里有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小子们，不要侍奉，
远离偶像，远离偶像。远离偶像啊，其实神一直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远离偶像。其实我在信耶稣前，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会去看到很多的神像，你会拜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在拜什么，可是你心又是那么的虔诚来面对他。我看到以前哦，我家附近有一个四面佛，在南京东路上面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走过去，他就走过去就这样好虔诚了，就拜一下这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拜的是什么，可是为什么拜的这么虔诚？他们心里面有那个需要，而且呢，偶像的背后有邪灵、有恶势力、有撒旦的势力在那边在控制人心。所以圣经上提到偶像呢，在彼得后书还是前书那边有提到说，那是可恶的拜偶像的事情。其实偶像真的是一个捆绑人心的地方，是一个捆绑人心啊、哦！它看起来 嗯，只不过是当然现在信耶稣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我怎么会这样拜呢？他只不过是个木头啊，真的就是一个木头，对不对？以前为什么会这样拜呢？因为你被捆绑在里面，要远离偶像。然后他说要拒绝一切灵异的管道，跟算命、风水、经过、手相、面相、打坐、参禅、交杯、过阴、通灵、结束、巫术。请问过去从来没有算过命的举手？通通有啊。很准啊，真的是我们都从那里出来的。要不要感谢主？
要
啊，啊，真的感谢主。我以前在没有信耶稣前哈，我很喜欢算命，哇，也很相信算命，很奇怪。你再多的学问哈，都跳不过这一关。我自己在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这么多年，里面有一千个博士。那么多博士里面好多人啊，他们都相信这些东西，相信什么太极门啊、哦、相信这些哦什么关系摸骨啊，很多啦。为什么？因为知识没办法让他跳脱撒旦的控制，反而越陷越深啊、哦、以前我很相信算命的，也很相信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会算紫微斗数，也帮我算过，八字也算过，算过之后呢，我都很相信了。啊，吴少珍，你这个人很有功，不错哦，哈、啊，我夫妻功不好，不会白头偕老的，哦，我都手把他信以为真了哈、啊。然后还有那个会算风水的，看到我说，哎呦，吴少珍，你最近运气不是很好哎，我到你家看看，啊，我是真的是很感激他了哈、啊，可是我很怕他来，他如果一来的话呢？他告诉我说，那个厕所要从这里搬到那里，然后就死得很惨了，对不对？这些，你看哈、哦，算命好像是让我们尝试去改运，对不对？跳脱命运的这个捆绑，希望找到一条路，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可是呢，其实常常却你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之前呢，你已经落入一个捆绑。什么样的捆绑啊？我就相信我的这个夫妻关系一定不会好，你把那个当作真的。我说这个多么害人啊，捆绑人啊。算命的说你这个七月最好不要出去，出去的时候有个见血光，哇，出去做，哎呦，好恐怖，我到处都车水马龙，那哪一个会撞到我呢？这就是让你恐惧的捆绑。但是这一切哈、啊，在基督里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我们要把这一切都把它拿开，都不要了哈、啊。这些都是害我们的东西，灵异的管道。这些呢，我们在基督里这一些都已经是变成世上的小学哈、啊，都不要它了。他说要除去灵异偶像的物品，像符咒啊、啊、偶像啊、念珠啊、法器啊、书籍啊，我以前也是很多的佛书啊，哈、啊，什么六祖坛经啊，都摆在家里，什么心灵法师的一堆。在信主之后，他们看，其实我以前很喜欢那些道理，其实那些道理不能说不好，那些是人的道理，那些不是神的道，啊，人的道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些东西呢，有些是花很多钱买来的，对不对？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孙大成不知道会信耶稣的，在他信耶稣之前的话，那家哦密宗的哦，哇，他那个法器啊什么的都是上百万的东西耶，哇，他好舍不得。后来他决定他是把那些东西哦把它弄掉，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捆绑人心的哈，销毁它，不要送给别人了。然后用心灵真理敬拜，单单是奉神。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神是个耶稣是个当代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要单单的侍奉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哦、阿巴父。各位请问我们有几个父亲呢？我们有几个爸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爸爸、哦、你们都是成熟的基督徒，知道有两个，一个在那边。可是呢，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常常这礼拜那礼拜哈、哦，就是不认这一位天上的爸爸。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天上的父他有多么担心？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叫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可能会犯错，会得罪人，神都可以赦免我们。可是神一直在叫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因为拜偶像是等于是认了另外一个爸爸啊。你想想看，你生了一个孩子哈、啊，他可能很不听话啊，很调皮，这些做父亲的都可以原谅他。可是这个孩子呢，带他出去出门的时候，看到这里有叫爸爸，看到那里有叫爸爸，哎呦，那这个做父亲的会心里面怎么样？会很伤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这一位、啊、单单的侍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好，接下来哈、哦，要怎么样来协助救人活出新人呢？第二方面就是要断绝淫乱污秽，在婚姻上正直啊，断绝淫乱放荡同居试婚一夜情。这里有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婚姻
愿人人
人
人
人人
人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淫乱、同居、试婚这些性关系的问题啊，这是也是今天世界里面大家认为没什么的一件事情。你看啊，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当中啊，我们要非常警醒、小心的部分啊。为什么神谈到这个淫乱这部分那么的关心、那么重视这件事情呢？他说，甚至呢。要审判啊，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从旧约里面随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参孙。我们知道哈，参孙他和外邦女子有很不正常的这种关系啊。那参孙他本来是神所拣选的拿细耳人，是神重用的一个人，他有无穷大的力气。但是呢，他和大力啊这种在这样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当中，他一直到有一天神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哦、是在四世纪、啊、的第十六章二十节那里，他说耶和华离开了他却不知道。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谁？大卫。大卫、啊、他和拔示巴之间的关系，他发生了这个这样一段关系之后呢，大卫他忧伤痛悔啊，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诗篇，很有名的，在诗篇的五十一篇那里，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一个忏悔诗。你注意看哦，里面他有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哈、啊，求你哈、啊，使我哈、啊、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不要收回我的圣灵啊，在我里面的圣灵。你看。当一个人犯了这个淫乱的罪之后呢，神会离开他，神的圣灵会离开他，哇，这个是一个真的是无法承受的损失啊！为什么神这么样的看重这件事情？因为哈、哦，在这里有一点经文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哦。他这里说，这个砍断婚外的异性恋情、同性恋情，不介入他的婚姻，不同的阶层，第三者这边哈、哦。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哈，
男人也是如此，既有缘分，既有缘分，
男人自己的事，男人自己的事，
男人自己的事，男人自己的
事，这些一直都承认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性关系一定要正直啊，因为神他有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犯的罪哈，都是在外面的，去偷去抢都是在外面的，唯独淫乱呢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你们知道哈，我们信耶稣之后，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让淫乱的事情淫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其实是得罪了上帝啊，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他无法容忍这污秽的行为，所以被审判啊。还有提到说婚外情，婚外情是今天世代里面一个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所有的电影啊，我上次有时候会很久没有看电影了，可是偶尔看了一下，你会发现在电影里面就很多那个技巧非常棒的一种方式啊，来隐藏着很多犯罪的行为。是什么呢？譬如说，哇，你看到这个男女主角嘛，哦，他们好像这样子缠绵悱恻，哦，他们好像这样子海誓山盟，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告诉你的哈，啊，这个婚外情没有关系哈，一夜情是甜蜜的，其实知道吗？所有婚外情都是一个包着糖衣的毒药，表面上多么吸引人，但是你一吞下去之后呢，它真的是一口毒药。婚外情带来的是绝对的痛苦，破坏两方的家庭，破坏亲子关系，而且会祸延子孙啊！婚外情真的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社会里面，所有的台商到大陆去几乎都是包二奶包三奶，听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大两岸关系啊，这个可以直航之后呢，好多包二奶啊，他们要撤退，从这沿海地区撤退到内陆啊，因为这个大奶已经来了，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变成一个普世的，大家认为啊，这都是男人会犯错的同样的事情啊，男人最容易掉进的这个错误里面，都是在这样的。大家认为大家都这样做有什么关系呢？啊，真的是基督徒要格外的谨慎啊，婚外情绝对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绊脚石。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大石头，让我们从那边走不到那头去。接下来他说远离性幻想，不容心思意念犯罪，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请。这里提到说，动了一念就是犯罪啊，这个实在是很高很高的标准。但是为什么神定了这么高的标准呢？因为动了淫念哈，其实这个和后面也有点关系哈。我们在后面再看呢，等一下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看后面再看一下是什么东西。这里其实一个重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拒绝淫念，因为淫念是攻击我们的心的。今天在我们所有接触到的，因为现在社会太开放，你今天到 7-Eleven 一看所有的报纸，特别是那个苹果哈，哇，真的是实在是让你眼目的情欲都一定会被激动，然后就进到你的心。打开电脑，所有的 email， 所有的网站一大堆啊，像我每一天，我们那个是有设那个防毒软体的，每天都会砍掉那个色情的这个 email 就不到几个。所以如果说你心不够坚定的话，你的心是很容易被这些把你占据的，侵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太过瘾了，看一下没关系，其实真的是这个就我们的动机了啊。我们没办法阻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拒绝什么鸟在你的头上筑巢，这是格里汉说过的。我们没办法拒绝 色情的这些 email 进到我们的信箱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拒绝它，一看到那个主旨不对马上杀掉，连看都不要再继续看，不要在那边研究，你研究就会都掉入试探。然后他这里说要把它砍下来，要把锁脚砍下来，是这样子做吗？当然不是，那是告诉我们要有这个决心啊，即使千万不要去砍手砍脚，即使断手断脚的，这样的话，我也要把这个决心是哈，我从今天开始决定要拒绝这一切，那个心是很重要。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力量，就是你的心是坚定，你就抵挡的这个能力就很强啊。好，我们再来继续读，接下来。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一段哈，来，你们要逃避情欲和我犯的罪，
脱离身体外，唯有基督的智和真理结婚，岂不是你们的真实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何而来？是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从外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投靠神。
这段刚刚已经说明过，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保持圣洁，不要得罪神。接下来他说要除去坏习惯恶习性，然后建立美好的德性。这里他提到说要向神认罪，离开恶言，就是脏的话，包括谎话，要认罪，离开恶行，包括酗酒毒品，我们可能没有人吸毒了，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好像那个行为其实是像吸毒一样，每天时间到了八点档，哎，我在看电视好像活不下去。各位，那也是一种中毒的行为啊，所以要避开这一切，不要被这些捆绑，然后向神认罪，离开坏习性、暴怒、仇恨、嫉妒、渲染。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很悲哀的，就是一个爸爸把一个女儿丢到锅子里面去，那个妈妈去那边从面堆里面把那个孩子捞起来，真的是看的是心都要淌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酗酒的爸爸，再加一个脾气暴怒的个性，所以这里有写哈，一个是恶行，另一个酗酒。恶习里面的一个暴怒，这两个加在一起就产生这样的悲剧，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一切。他还提到说渲染，那个渲染有没有，那个渲染我要特别再多说一点，渲染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渲染就会不结果子，渲染懒惰是一个罪恶，不影响我们殷勤，就像我们今天周刊所讲的，周刊的那个今天的那个金句里面说什么呢？殷勤多有益处，那个勤快的人勤能补拙，会，所以勤快的人会从笨变聪明，懒惰的人会从聪明变笨，然后呢，如果说你再去读更多的圣经里面的话，你会发现说箴言的六章十节还有二十四章三十三节那边也提到说什么呢？他说懒惰会带来缺乏，所以你喜欢丰富、喜欢丰裕的人生吗？你比较勤快啊，这很重要啊，很重要。然后我们要接下来再来，刚读到这个坏习性这边，我们也读一下那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你们
岂不知你们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要自己无论是你们乱的、太偶像的、虚拟的、作孽种的、自己得罪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喝酒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这边提醒我们，这样的人都进不了神的国。我们要再看下面的就是借着向神认罪祷告，顺从圣灵，脱离情欲的败坏。我们起来读，请。进 耶稣最宝贵的就是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事实上是有绝对的能力来胜过这些罪恶，绝对的能力可以翻开这些所有的石头，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没办法再动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心智已经要坚信这一点，才不会被撒旦欺骗吗？来，接下来脱离卑贱的是追求公义、性德、爱心、和平。来，请。
人若是脱离卑贱的事，脱离堕落的地，成为圣
洁，能不能用？因为行这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心机狡猾的人中求公义的人。就像你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你这个器皿绝对不要把它弄脏。你在实验室里面，你要做出一个很高级的药品出来的时候，那里面绝对是不容许一点点杂质在里面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就要脱离所有卑贱的事情。刚刚所有提到的很多的石头啊，很多的恶行、恶言、恶习，都要把它除掉。再来。最后面这里有一些切断罪恶的管道，砍断不当的关系，圣徒相交，销毁这些 DVD 啊，这些不要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要把它销毁掉。我们来等一下停住，
停住，
停
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
这当时烧了很多这些淫乱的书很多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相关的书，关闭淫乱、暴力、赌博网站或广告，使用程式来阻挡它然后离开行不义的事，这些我想再读一个懂我都帮大家读一下。得不义之财的朋友、工作等供过关系，在你的工作、朋友当中同事当中，如果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常常有这样的这个捆绑的话，求主帮助你离开这里然后参加团契小组，倾听祷告组的人追求。我们来读相关的经文，请。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能建立在建立，且在家中获益，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就算，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听祷告的人追求公义，存着爱和友谊。
这里有一个重点，我再强调一下还是这个心的问题。我们上帝创造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的心不像一般的东西，你弄脏了之后呢，洗不干净的，几乎除非真的是很特别的认罪悔改。你看了一个色情的画面，那个画面它就是存在你心里面，这个特别鼓励我们当中年轻人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要让你的心打开，是要接受很多的真善美和神的美好的事物在你的心里面，不要让这些邪恶的事不好的事情留在你的心里面，因为这一些它会存留在你里面把你的心灵弄脏了，装多了这些你就美好的事再也装不进去。所以要常常在神面前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一起祷告所以最后一点他说陪常人的损失与人和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人若
人若
他在在在
这些很清楚，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罪犯的罪当中得罪人的，我们该赔的就要赔然后最后一个我们一起读好了公开的罪，
公开的罪，暗中的罪，
公开的罪，公开处理，暗中的罪，暗中处理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得罪人的，如果我们在当众当中我们曾经 得罪了某位弟兄，我们就必须要在当众面前向大家道歉。如果你心里面曾经误会那个人，偷偷的这样子误会过他，然后你也不需要说，哎，某某弟兄啊，我很抱歉了、哦、哈，我以前哦，我觉得你实在是一个大烂人，做什么事都是像这样子的，你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哈、哦。那个你只要这样子认真就可以，因为那是一个暗中的啊、哦，你不需要再把那个再掀开。这个是一个原则哈、哦，这个是我特别还是请教的陈长老啊，他就是强调的暗中的罪，其实你暗中向神来面对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口舌实在是非常有限，我们时间也非常的短暂，我们没办法，孩子实在是没办法用口舌来传扬主你自己所要传达的全面真理。我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不断的动工，你亲自引导他们明白真理真理，远离一切罪恶的捆绑，远离一切撒旦的权势，在基督里都成为自由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人。愿主你加倍的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这样坚定的心智来抵挡罪恶，因为这世代实在邪恶。求主你帮助我众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可以愿意明白遵行真理，好叫他们可以有美好的属灵品格，让他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长进。求主你恩待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在基督里每一位都成为新造的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上帝祝福各位。
在此之前呢、哦，先请问一下，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的？